厄瓜多尔基多国际机场准备入关的漫长等待中，他闯入了我们的视野。一个瘦瘦高高、皮肤黝黑的小伙儿入境大厅中，我们之外唯一的亚洲面孔，和他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他手中的中国护照和中国边检的红色印章吸引到我们的注意。入境之后，在机场卖 SIM 卡的摊位，我们又和他不期而遇。他的英语程度有限，我们帮他挑选了一款 SIM 卡。他30岁出头，来自中国南方，是一个打工仔，没多久之前以商务考察的名义到欧洲某一个国家，半个月之后和几名网友相约来到厄瓜多尔。他说最近来这里的中国人特别多，因为厄瓜多尔对中国护照是免签的，有个朋友3日之前刚刚到了，已经在先来的朋友那里住了下来，他亦都准备去投奔他们。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国，他欲言又止，说中国的环境你们亦都知道啦，现在不是太好。走出机场，夜色已深，在这片陌生的南美洲土地上，大家互道珍重，踏上彼此的行程。讲来真是好啱，我哋此行的目的之一，正是拜访新近移居厄瓜多尔的中国人。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统治之下，中国正兴起新一轮的移民潮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7月份的一篇报道说，2012年底至今，中国有613,000人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。文章说这个增长的趋势伴随着习近平上台出现，他以一年比一年更加紧的铁腕统治着中国。除了申请庇护之外，还有更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离开。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去年12月份出版的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》称，截至到去2019年，中国大陆累计有大约1073万人移民，移民海外人数位列世界第三，主要移民目的地依次序为美国、日本和加拿大。大部分人都想去美加的，但是你去不到嘛。很简单，我亦都很想去美国，但是门槛太高。现居基多的李东化名对美国之音说，2019年初他通过专才移民有厄瓜多尔教育机构审批认证的大学学历即可，就来到了厄瓜多尔了。李东曾经在外企工作，后来在电脑领域创业。他说大约2-3年前自己的情绪开始有些波动，对社会有很多不满，尽管都强忍住不讲出来，但总是会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，亦都因此遇到来自单位社会的很多的困扰。
我的同学好朋友支持我出来的人就说，你这种情况迟早要喝茶，或者以后的话，如果这个国家搞文革一样的东西的话，会算旧账的话，你被关起来都有可能。
他说我的同学好朋友支持我出来的人就说，你这种情况迟早都要喝茶的了，或者是以后这个国家搞文革一样会算旧账的话，你被关押起来都是有可能的。李东亦都曾经是体制的支持者，视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为偶像，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共政权的高光时刻。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，虽然他的体制还是一党专政的体制，但是整体的发展趋势还是好令到人觉得有期待的。但是后来的继任者令他失望，习近平这一任的领导班子上台之后没多久，他就意识到中国完完全全就是在那走倒退的道路。他自己可能因为学历的问题，包括自己的学识，他越来越发觉不自信，反而带来他用很多恶性的行政手段来到维持自己所谓的权威。他说使到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集权的国家。李东花了半年时间在网上去找资料，最终就确定南美洲厄瓜多尔作为移民的目的地。他说那里生活成本比较低，他又是民主自由的国家，他给予你设定的移民门槛非常之低，你只要愿意来几乎都可以来。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，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,500美元，厄瓜多尔为5,600美元。在经济学人公布的2020年民主指数地图上，厄瓜多尔在16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69，属部分民主，中国位列151，属于专制的政权。Rain 亦都是看中了移民门槛低这个优势来到办理投资移民，去年10月底就登陆了厄瓜多尔了。Rain 告诉我们，在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存款40,000美元就可以获得到全家移民的资格，他办理时年利息为 7.6%， 他每个月可以获得到约250美元的利息，足够日常开销和第一年学西班牙语的费用。他和别人合租，并不觉得日子捉襟见肘，反倒是以前一家三口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的时候，总是担心入不敷出。我两公婆供一个小孩子都很辛苦的，他说
辛苦的。我们两个人打工，为了就不算房贷，因为我的房子已经供完了，不算房贷，每个月都剩不了多少钱，基本上就一个星期下一次管子的水平，已经很不过分了吧。
我哋两个人打工，唔计算房贷，因为我嘅房屋已经供完咗啦，基本上就系一个礼拜去一去餐厅嘅水平，已经好唔过分啦吧。就咁样一个月就剩翻几百蚊，生两胎。Rain 话绝不考虑，周围同学几乎都冇人生两胎，大家都系打工仔，经济状况都差唔多。至于而家开放三胎四胎 ，Rain 一面无奈话：点生啊？边有咁多钱养啊？系唔系？你搞唔掂福利俾我，我点样去养呢？除咗觉得钱唔够花之外 ，Rain 仲选择移民最大嘅动力系嚟自细路仔嘅教育。佢话国家推出新政策，淡化英语教学。而且只允许一半的小孩子上高中，其余的都要分流到去技术学校，照这样下去，他的小孩子肯定读不上高中。他说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搞他出来，出了来才再算。眼下中国政府以减负为名，在全国各地打击课外培训班，八月又率先取消了上海的小学英语期末考试。几日之后，一位家长在推特上说，讲的是疫情，纯粹是放屁，这个是中共政府的干预，配合教育相减和闭关锁国，我感觉极其不妙，情况比我想象中严重，节奏更加快了。在基多中心商务区的一栋办公小楼里面，我们见到了米莉，她曾经是深圳一间学校的英语老师，2019年成为厄瓜多尔安加美洲咨询公司合伙人。过去两年中，她帮助了几百名中国人移居海外，有资产过亿，上过红通的富商，有想要躺平享受慢生活的中产，亦都有为逃跑政治迫害的草根。米莉说，80%-90%的人现在选择出来，还是心存恐惧害怕的。他告诉我们，有人没有办法忍受言论监管，有人担心推行数字化货币之后，人民币变成一堆废纸，囤积大量美元现金在家里面，有人害怕重回计划经济，资产化为乌有，有人不想小孩子受洗脑教育，还有人担心中国政府暂停更新护照，甚至剪了护照的角都是闭关锁国的先兆。
接触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他又把他给恢复了。其实以我接触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，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大方向最起码在未来的几年是不会开放的。
他说，其实以我接触到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，我的判断就是中国的大方向最起码在未来几年都是不会开放的。总括来说，其实国门是在这里慢慢地关紧。在美丽的办公室，我们还见到海伦，一位在新疆出生长大的汉人，采访开始没多久他就开始流泪。他说这个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从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之后，海伦就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大监狱，即使自己是汉人，他亦都能够感受到当地肃杀的高压氛围。 更加不用讲当地少数民族遭受的非人道对待，屋企里面的男性都送上去学习班，女的亦都有入咗去学习班，你屋企里面剩返几个人之后呢，佢就会再搵一啲官员入去你屋企里面住，佢叹一口气，呢个明显就係监视啦，监视人家嘅任何怨恨可以都监视到屋企里面。2019年夏天，佢嘅父亲同海外一位老朋友谈及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嘅电话被窃听，十几日之后国宝就上门搵人啦。海伦回忆话，半夜十一点几带走，一直到朝头早嘅四点钟先至放翻出嚟。第二日早上八点钟又请去继续饮茶，到下昼六点先至送翻嚟。父亲同佢讲：你快啲出国啦，唔好再喺中国留低落嚟啦。嗰年嘅八月，海伦就以旅游嘅名义离开中国，只身嚟到厄瓜多尔。佢话真系嗰种逃出嚟嘅感觉，因为喺国内嗰种生活确实系太过压抑啦。如今呢一对相隔地球两端嘅父女仲可以继续通话，只不过只能够讲下天气，今日炎热啊，新疆嘅沙尘暴系点样啊。结束喺厄瓜多尔嘅行程，翻到华盛顿，第一日喺机场嘅嗰个年轻人总系喺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于是就拨通咗当初留低落嚟嘅电话。呢位小伙儿话喺厄瓜多尔嘅呢啲日子，生活同精神都好自由。但佢仲係想去其他嘅國家走一走，睇睇能唔能夠揾到一個更加適合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嘅落腳點。因為冇簽證，佢只能夠遊走於中國護照嘅免簽國家。儘管有呼平之感，但係佢話呢次出嚟就永遠都唔打算翻去啦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嘅報導。